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马直，字存之，是凤州刺史马勋的儿子。考中进士，又考中之策科，补任校书郎。从寿州团练副使，三次升迁为饶州刺史。开成初年，任安南都护。他精于吏事，用文雅修饰政事，治理清静不繁琐，动移感到便利安定。羁縻的各部落首领都来归附，派子弟到府衙请求确定赋税租庸的约束。马直上奏把五路县改为潞州，立即任命部落首领为刺史。不久，州里废弃的池沼又生出珍珠，因政绩最优，任检校左散骑常侍，调任黔中观察使。会昌年间被召入朝任光禄卿，升大理卿。马直自认为名望在当时诸公之上，长期在外地任职，回朝后得不到重要官职，被宰相李德裕压制，内心怨恨。宣宗即位，白敏中执政，凡李德裕不喜欢的都破格任用，所以马直以刑部侍郎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，升户部侍郎。不久，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晋升中书侍郎。当初左军中尉马元志最受皇帝宠幸，被赐予通天犀带。马直一向与马元志交好，甚至结为同宗，马元志把赐带送给他。有一天在便殿奏对，皇帝认出这条带子，追问马直，马直震惊恐惧，详细说明情况，于是被罢，向出任天平军节度使。出发后，下诏逮捕他的亲信，署立下御史狱，全部查获他们勾结私下的情况，贬为常州刺史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后启用为中武、宣武节度使，去世。当初马直兼任集贤殿大学士，校里杨收在路上与三院御史相遇，不肯避让，朝长冯坚登记了他的车夫仆从，并加以羞辱。马直发怒，上奏说开元年间在立政殿赐酒，大学士张说以下十八人不知谁先举杯，张说认为学士以德性互相谦让，于是大家一起举杯。如今冯坚羞辱杨收与大学士同等，请贬斥他。忠诚灵狐桃援引旧例论理营救，宣宗放下此事不过问，于是下令三管学士不必让行台，从马直开始。御史台制度，三院回台，以一人为朝长。杨收字藏之，自称是隋朝越国公杨素的后裔，世代居住在冯邑。父亲杨一直德宗时因上书朝廷，任职为濠州路士参军，客死姑苏。杨收七岁丧父，扶丧如同成人。母亲长孙氏亲自教授经书，十三岁通晓大义，善于写文章，所赋诗篇即刻写成，吴地人称他为神童。乡里多人登门观看赋诗，以至于压坏了他的篱笆。杨收嘲讽他们说，你们不是垒脚的人，为什么要撞我的篱笆？言辞恰当，大抵如此。到成年时，身高六尺二寸，宽额身颊，眉目疏朗，寡言少笑，博学强记，至于其他技艺无不精通理解。家境非常贫困，因母亲信奉佛教，自幼不吃肉。母亲约定说，你考中进士才可以吃肉。岑阳有人耕地得到谷中，高一尺多，杨收敲击他说，这是姑息脚。等刮削擦拭后，有刻纹在两边的栾上，果然如此。他曾说，秦通黄忠、姑息、吴射三军测出各种调式，如同罗鸟依附灌木一样。当时有个叫安睡的人，世人称他善于弹琴，并且懂音律。杨收问，五弦之外那两根是什么？安睡说，世人说是周文王、武王所加。杨收说，能弹文王操吗？安睡就用黄钟卫弓来演奏，用少商印和大弦。杨收说，停，如你所说，少商是五弦，文王时代怎么会有五声呢？安睡大惊，于是请教音乐理论。杨收说，音乐失传很久了，上古祭祀天地宗庙都不用商声，周人歌大吕、吴、云门以等待天神，歌太祖、吴、咸池以等待地址。大吕是黄忠的河，是扬声之首，而云门是皇帝的乐，咸池是尧的乐，不敢用黄忠，而用太祖赐之。那么祭天时，用环中为弓，黄忠为角，太簇为指，姑息为羽。祭地时， 用韩中为弓，太簇为角，古喜为指，南吕为羽，始终不用商生和二少。大概商生刚劲，而二少生低微，所以取其正，裁其繁。汉代祭天就用商生，而宗庙不用，认为鬼神害怕商生的刚劲。西京诸儒对韩中、韩中之说感到困惑，所以从受命以来，郊祀、宗庙之乐只用黄钟一钧。章帝时，太常承鲍业才开始弦十二宫，弦宫以七声为钧，钧就是韵，古时没有韵字，犹如说一韵声。开始以某律为弓，某律为商，某律为角，某律为指，某律为羽，某律少弓，某律少指，也称为变，称为比。一钧成则五声为之节奏，这就是弦弓。于是取出律管按次序展示给安睡看。安睡当时七十多岁，认为从未听说过，而杨收尚未成年。因为哥哥杨甲未出世，杨收不肯参加进士考试。等杨甲脱去平民衣服才进京。第二年考中进士，杜从上表任命他为淮南推官。杜从兼任杜支，又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。杨收总是随府三次升迁。宰相马直上表任他为渭南尉，集贤效礼，建议补任监察御史。杨收又因杨甲正在外调，按道理不可先于兄长，坚决推辞。马直赞叹而作罢，又任杜从节度府判官。蜀地有可县，直通西周西南，土地宽广平坦，多有水泉，可以灌溉金稻。有人向杜从建议兴办屯田，节省转运粮食以保边防士兵，杜从准备采纳。杨收说，田地可以获取，兵员不能得到，而且该地正当蛮族要冲，本来不是中国之地，如今抽调西南屯兵前往耕种，那么姚州、西州兵力减少，贼寇得以乘机。如果调兵抵御贼寇，则百姓疲惫，士兵怨恨，假使大丰收，蛮族得以长驱直入，这是资助贼寇粮食，难道是国策吗？于是作罢。当初周池霸相任东川节度使，上表请杨收的弟弟杨延掌管书记。不久周池去世，杜从征召杨延为观察使判官，兄弟同在幕府。不久杨甲从浙西判官升任监察御史，而杨收也从西川调任，兄弟同台，世人以他们友爱为荣。因降蜀理学改任太常博士，而杨延也从扬州召为监察御史。杨收于是建议汉制，总领群官而听政教省，分务而专制教寺。太常是分务专制的机构，用来收藏天子的旗帜常。如今旗帜因车氏隶属太仆，不对，未及实行，因母丧免职，服丧期满，入淮南崔铉府为知事。回朝后任侍御史。夏侯资以宰相兼任杜支，引荐他叛杜之案，升长安令。懿宗时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，翰林学士承旨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当初南蛮自大中以来焚烧雍州，劫掠交趾，调华人前往屯守，进入瘴气地区死亡十分之七，作战无功，蛮势更加嚣张。杨收建议在豫章招募士兵三万，设置镇南军以抵御蛮族，全部训练踏章弓弩，作战时必定拉满箭，蛮族不能支撑。又击储粮食用船运往南海。天子嘉奖其功，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封晋阳县南。日益显贵后逐渐自满，奢侈夸耀，门吏同客以仗他为奸。中尉杨玄驾得宠于皇帝，而杨收与他交后，杨收任宰相，杨玄驾实际上帮助了他。于是招纳四方，贿赂数千送往杨收处，杨收不能听从，杨玄驾认为辜负自己，非常愤恨，暗中加以诋毁。杨收执政共五年，被罢为宣赦观察使，不敢接受粮食的俸禄，只取刺史的俸禄，留存公家钱七百万。韦宝恒又弹劾杨收先前任用严撰为江西节度使，接受谢礼百万，以及其他隐匿盗窃之事。第二年贬为端州司马。蜀吏准备大船等待，杨收不服从，说刚被贬谪离开，可以吗？乘两只小船赴任。又过一年流放欢州，不久下诏命内侍追赐死。杨收接到诏书，谢恩说辅政无状，本当处死。 如今只有弟弟杨炎一人可奉仙人祭祀，使者能稍等片刻，让我执笔吗？”使者同意。杨修亲自写信谢天子，请求免杨炎死，延续先臣后代，将信交给使者，随即仰头喝毒酒而死。皇帝见信恻然同情，于是宽宥杨炎，受杨修牵连流放而死的有11人。三年后，下诏为他平反，恢复官爵。儿子杨据、杨陵。杨据乾宁初年任翰林学士，随从入洛阳，中官散骑常侍。杨陵官至户部尚书。杨修的兄长杨发，字质之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拔萃科，累迁至左司郎中。宣宗追加顺宗、宪宗尊号，有关部门商议改造庙主，题写新谥号，下诏百官商议。杨发与多官郎中卢伯认为改造神主，古无明文，坚持不可。董里的人认为正确，改任太常少卿，任苏州刺史，治理以恭敬长辈，慈爱幼小为先。调任福建观察使，又因善于治理闻名。朝廷认为他有治理繁剧之才，认为岭南节度使。前任宽松松弛，杨发统帅下属刚严，军队于是怨恨，起兵作乱，把他囚禁在驿站，贬为婺州刺史。杨甲，字仁之，任职至常州刺史去世。杨修与兄弟护丧葬于偃师，参加者上千人。杨炎，字领之，考中进士。当时王琦选拔士人30人，而杨之志、窦坚、袁仲、郑普及杨炎五人都出身世家。王琦上报，下诏只录取杨炎，累迁至工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。杨修执政，请求外任，任浙东观察使。杨修被贬，杨炎也被贬为邵州刺史，改任吉王副。乾伏年间，以兵部侍郎判度之，去世。儿子杨赦、杨柱。杨赦，昭宗时官至吏部侍郎，哀帝时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人端重有礼法。当时贼臣凌慢，王室残荡，贤士多遭祸患。杨赦受命，与家人哭泣，对他儿子杨凝士说：“事到正急，我遭罗网不能离去，将遇到大不幸，祸患会连累你。但因谦恭镇静，最终免于祸。”杨柱任翰林学士。杨赦已任宰相，辞去内职，任户部侍郎。陆延，字鲁瞻，魏州冠氏人。父亲陆群，字正夫，通晓经术，善于写文章，性情志向纯洁。父母去世后，终身不吃肉。累官至中书舍人，翰林学士承旨，文宗优待他。平日谦恭谨慎，好像不在权势之位。所交往的人，即使穿粗布衣服的卑贱者，也以礼相待，始终如一。陆延幼年聪慧过人，考中进士。父亲当时在方镇任故交的征乡征召他，很久才答应。懿宗咸通初年，从屯田员外郎入翰林为学士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年仅36岁。在位八年，升任尚书左仆射。当时朝政败坏，宰相得以专权。陆延看到天子昏暗，便把政事委托给自己，于是收受贿赂，奢侈不法。不久与韦宝衡共同执政，二人权势震动天下。当时称他们的党羽为牛头阿旁，意思是像鬼一样阴险可怕。权势相等则争斗，所以与韦宝衡互相厌恶。不久陆延被罢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继蛮族侵扰边境之后，陆延尽力安抚，在琼州设置定边军，扼守大渡河，修治旧官，选取谭丁子弟教习机次，让他们补充屯籍，由此西山八国前来朝贡。因公升兼中书令，封魏国公。当初任宰相时，将政事委托给亲信属吏边衔。适逢至德令陈盘叟上奏书，请求面谈财力，皇帝召见他，说臣愿破边衔的家，可以资助军需。皇帝问边衔是什么人，回答说是宰相陆延的亲吏。皇帝发怒，斥退陈盘叟，自此无人敢说话。边衔于是与郭仇互相勾结为奸，陆延不能控制，军中只有边将军、郭司马，他们胡乱赏赐以收买军心。曾在兜场乐舞，边衔、郭仇到场，他们商议事情，用书信互相看后就烧掉。军中惊恐，认为有意图，人心汹汹， 于是传到京师。陆延因此被调任荆南节度使，陆上贬为新州刺史，到江陵、免官，流放儋州，超没其家。陆延体貌伟丽，胡须很美，到江陵两天胡须都白了。逮捕诛杀边贤、郭仇等人。陆延到新州，下诏赐死，割取喉咙，送交有关部门。有人说陆延曾秘密请求三品以上官员犯罪处死，割取喉咙检验是否已死。不久轮到自己。韦宝恒，京兆人，字运用。父亲韦榷，宣宗时中官武昌军节度使。韦宝恒，咸通年间以幼时已娶同昌公主，升起居郎，驸马都尉。公主是郭淑妃所生，懿宗所爱，而郭淑妃有宠，所以恩礼最特殊，宫中珍玩全部赐给他们。不久历任翰林学士承旨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从娶公主到此时才两年。又升门下侍郎、尚书右仆射。生性浮浅，仗着恩宠掌握大权，凭个人好恶肆意妄为，喜欢的人就提拔，不喜欢的人就排挤。陆宝恒推荐进士王铎及弟于吉、萧构与他同时升官，因为曾经对自己轻慢，都被贬斥。驱逐扬州，倾轧陆延，人们更加畏惧他。公主去世后，他的恩宠仍不衰减。熙宗即位，升任司徒。不久被仇家揭发暗藏罪行，贬为贺州刺史，再贬为澄迈县令，随即被赐死。弟弟陆宝益从兵部侍郎贬为滨州司户参军。而刘瞻等人因公主去世被贬的，都一起重新启用。如邪，字子生，他的祖先本是范阳人，世代居住在郑州。考中进士科，被征召到浙东府。入朝任右拾遗，历任台省官职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。前夫五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不久任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弘文馆大学士。卢协相貌丑陋且言语不正，与郑田都是李敖的外甥，同为宰相，但两人所持意见多相抵触。当初王先知在河南起兵，卢协上表称宋威、齐克让、曾衮都是良将，认为招讨使。等到宋威杀死上军长后，贼势炽烈勾结，更加难以控制，于是派王铎镇守荆南，任诸道都统。卢协不高兴。这时皇朝已攻破广州，势力非常强盛，上表请求任天平节度使，皇帝下诏命宰相百官商议。卢协一向厚待高骈，嘱托他立功，于是坚决不同意皇朝的请求，又想激怒皇朝，使他作战而击败王铎，于是授给皇朝律府帅之职。又顺承高骈与南诏和亲，与郑田争执，互相怨恨辱骂，因此被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不久任兵部尚书。恰逢高骈部将张陵击败贼军，皇帝又召卢协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等到王铎失守，由高骈代替他，随即查办关东诸将中为王铎、郑田所任用的人全部更换。在内倚仗田令孜，在外把军政大权交给高骈，取舍只凭个人爱憎。后来患风病脚跛，神志昏聩，正是多由亲历杨温、李修决定公然受贿。等到皇朝攻破淮南，张陵战死，中武军士兵作乱，天下危急恐惧，人们都归咎卢协，才下诏任皇朝为天平节度使。诏书下达时，贼军已攻破潼关。第二天以太子宾客身份被罢免，分司东都，当夜服毒自杀。皇朝进入京城，开棺将尸体肢解于长安街市。儿子卢彦天佑初年任河南尉，被柳灿杀死。赞语说卢协败坏王铎，偏袒高骈，贼军于是席卷贤，搞向西，轻易的像举根毫毛，可以说朝廷无人了。唐朝将亡，卢协成为吃枭，上天借贼人之手肢解他的枯尸是理所当然的。